好，我是林鱼，感谢点进这集 Podcast 的你，没有错，就是你。在节目开始前呢，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哦。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鱼说 Fish Talk 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听完你觉得超喜欢的话，欢迎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我都会读大家的讯息哦。然后呢，你也可以透过抖内请我喝一杯咖啡，支持我继续创作哦。收听鱼说故事，鱼跃水中游，巧巧说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鱼。哇，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一位新的来宾来到鱼说 Fish Talk 加入对谈，让我们欢迎 Wilson。
Hey， 大家好，我是 Wilson。那我现在是一个专案经理。之前是做软体开发，然后曾经在上海工作将近4年。那在疫情期间刚好回来台湾，在物联网担任专案经理。那因为之前在上海刚好有参加一个就是一些工作体验了，然后跟林鱼刚好做分享，然后请我来这边再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 talk。
对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等一下我们进一步的聊更多资讯。好的，那今天的主题其实想要跟大家聊聊体验经济这件事情。那其实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脚步，我们呢、就是我们都是一般的消费者，我们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其实整个行动的思维早就已经转换了，就是跟以前不一样。就是过去爸爸妈妈他们那个时代可能是比较工业化的时代，就是大量复制商品嘛，商品就是因为那时候市场上缺商品啊，所以做什么卖什么，所以商品都是可被复制化，大量复制的。那大家就开始就是用价格竞争的方式在整个市场上做贩售，所以那时候创造出来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一致化的产品。但是呢，就是在高度复制的情况下，同质性的商品越来越多了，就消费者他们可以做选择太多太多了。就是你今天要买 A 跟买 B， 你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其实伴随整个就是商业发展的脚步跟消费者想要的东西越来越不一样，就是社会整体它整个物资啊选择很充裕的情况之下，你的商品和品牌要胜出，或是会被消费者他采纳，然后会想要就是产生他的购买行为，优质的服务变成一个很新的考量点，所以相关的服务经济其实就跟着产生出来了。在市场端在进行销售的时候，你开始会想要去创造更好的服务品质给你的消费者，或者是你会在其他同质性的品牌当中，你会想要跟其他的商品去创造出差异化的特色。所以消费者他们其实会越来越重视服务，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被这些品牌教导出来的，他开始让你去注意到他们的服务不一样哦，好像很棒哦。就是除了商品本质之外，消费者他开始会想要去重视在商品之外的额外的附加价值。所以现在的消费形态其实已经演变成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只有单纯帮商品提升附加价值，其实已经不够满足消费者了。我觉得消费者的胃已经被养大了。我们现在其实更常有机会去体验到，就是体验经济，这是一个很现代流行的趋势。那它更重视的是消费者的个人化的需求，那创造出很有独特性的行销体验。它企图要满足的其实是除了我们购买那个商品的理性的物质性的使用之外的更感性的那一块的需求。所以呢，今天跟 Wilson 我们两个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各自很独特的，就是曾经经历过的体验经济的一个消费的经验。我觉得最一开始就先让 Wilson 讲好了，因为我听他讲过，就是他有去到美国。
不是美国，是上海。
是在上海吗？
对对对，他是应该是说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百老汇的剧情，然后他在伦敦，然后到纽约。那在2016年的时候，
有巡回到上海，是
不是？把这一套剧搬到上海。那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工作嘛，那也是朋友的推荐下，我就去体验了这样的一个剧场的表演。
那是一个美国的百老汇的音乐剧，叫 Sleep No More， 对不对？
对，它就是一个
这好像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对不对？你可以跟大家 分享一下那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主题吗？
其实这个故事它是架构于莎士比亚的一个经典名作《马克白》，那整部剧里面它完全是无对白，也没有语言，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英文不好这件事情，你单纯就看这个表演者的一个肢体动作的张力，以及他跟另外一个表演者的一个互动，你去感受他的一个想要表达的剧情。那因为其实说实在的，我也没有看过《马克白》那个剧情，因此就是当你进去的时候，我完全是用我个人对于这个环境跟他所制造的氛围跟表演者的肢体张力让我感受到当下的情绪。
可是这样你会知道你到底要在里面找什么，要做什么吗？
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因为
最一开始不会有任何引导吗？
不会不会不会，基本上因为就是那部戏来讲啊，我前面再多带一点，就是因为他从美国带到上海的时候，他其实有为中国或者是华人的这样的体验来讲多加了我们的元素进去
啊。真的哦？
他把那个所谓的白蛇传也放在里面的某一个故事情节。
什么？
但是其实你也看不出来，因为基本上他只是把元素带进来，因为他就听那个。
那你怎么知道我白蛇传？你这是事后查的吗？
对，应该是说有听说，他说这个就听说这个角色在那个场景其实就在讲演白蛇
哦。
但是其实他们的故事包装，他们就说其实白蛇基本上在那个剧情里面，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女妖，就是因为他们有女巫，说错了，是女巫、嗯、
女巫。
对，因为女巫的故事，因为在这个马克白里面基本上有一个三个巫女的角色，因此他把三个巫女里面其中一个角色变成是一个白蛇在那样子穿插。
欸，那我觉得他们好用心，他们有就是国际化之后又有点在
地
化。
对，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来讲基本上就像你刚刚讲的，因为太多的角色，
对啊，
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怎么跟，因为它整个体验来说，它基本上就是当你进去的时候，总共是有它是整栋楼的
哦，是一栋建筑物、哦、
一栋建筑物，然后总共是五层楼、嗯、当你进去一次的人进去之后，你不会同时在某一个层楼出去，它是分批放你出去，一层楼、二层楼、三楼、四楼、五楼，每个楼都会有犯人出去、
哦、
每一层楼的剧情都不一样
哦。所以这批人要同时一起行动就对了。
不用行动，就是你各自你想要看什么就往那边走。所以例如说我个人当时被放在第三层楼
哦。你一进去就是第三层、哦、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进去之后他就是慢慢放，慢一个一个放，一个个放，然后我被第三层楼放出去，一出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个墓地，就是牧场，
好可怕哦。欸，那有音乐吗？
有，它就是有那种、okay. 那种气氛跟环境跟灯光。
欸，那讲一下，好，你进到墓地你感受到的有哪些东西哦？你的五官被刺激的有
什么？其实是一个比较灰暗色的一个灯光，然后有那个声音，有风的那种感觉、
uh-huh.
然后整个地方你就觉得天啊好阴凉，甚至会让你觉得说待会会不会有那种鬼屋，
冷气有比较冷吗？
就感觉会有鬼会出来。但是就是有个，你就看到有很多人出来的时候，
嗯嗯嗯，
你就会看到有人往别的地方走，那你就会有下意，
确定是人吗？
确定，因为会有一群人也跟有一批人会出来，所以一开始你会在那个地方，你在探索这个地方是哪里。当你在探索的过程中，你会听到哪边有声音，你一定会往那个方向去走。
欸，你不是说他们不讲话吗？
但是你在动作的过程中，可能是摔杯子或者是拉扯、
哦、
这样的声音，那你就会往那个地方去看。
嗯嗯，
你就会一群人往那边看，你就会看，当你往那个方向去看，
你被声音吸引过去。
对，因为它一定是用声音的方式去引导你，或者是灯光，例如你这边都那么暗，但那个地方却有灯，或者是像说我曾经有被拉到，我自己跟某一个角色跟到第五楼，那片是竹林。
欸，竹林也好可怕哦。
竹林的过程中，它其实五楼就是中国元素，就是它就是白蛇，但是它过程中又牵扯到了什么精神病院，它 所以就会整个剧情有点像穿梭。我觉得对我体验来讲，就是你从一个欧美的剧场穿梭到中国的剧场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的目的是欧美式的那种目的吗？
对，它不是、哦、它不是那种，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那种的
中国，不是我们就是亚洲式的，
不是不是不是。所以整个体验来讲，你就是用你的五官去找寻你要的剧情。
有味道吗？我有点好奇。你在那个空间里面
没有味道，没有嗅觉，
没有嗅觉的部分，主要是有点视觉上的刺激跟听觉上的，对不对？
触觉我觉得也有、欸、
触觉，
因为就是他的
能摸他们吗？
你会被
制止，
也不是制止，是因为在剧情里面来讲，它其实有一个环节叫做小黑屋，就是会有特殊情节，就会那个舞者或者那个表演者
会触碰到你们，
会看到一个人把他拉到小黑屋里面。小黑屋里面
就、欸、好可怕哦，那什么
他跟你互动，对，
你有被拉吗？
我有被拉进去，但是其实很多人一开始会害怕，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被拉进去、
啊、
他要对我做什么。
是啊，
所以就去，我是因为之前有朋友进去，有因为这部戏是别人推荐我的，
他叫你一定要被拉吗？
对，他说里面才是特殊剧情，就是你才会被真正的他跟你互动，你等于就是里面某一个角色
啊。真的哦。
但是其实
哎、欸、等一下，我打断你一下，你说你被拉进小黑屋你才是某一个角色，所以在其他的部分你们不是扮演角色在里面吗？
对，因为基本
那你们是什么、啊、
基本上我们在进场的时候他们会发一个鬼面具给我们，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戴上鬼面具，鬼面具在这个整个剧里面其实我们是上帝视角，其实我们是鬼，我们到处漂移，想要看谁就看谁、
哦、
当你被拉进去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把你的面具拿下来，
进小黑屋把你面具拿下来，
对，相当于你就是里面某个角色。他
我们这样会算剧透吗？
其实也不算剧透，因为剧透基本上
好好好，因为我也好好奇哦，不管了、
那也还好，因为要说实在的，他的剧情其实非常的多元，因为你跟每一个人里面那个人他属于他的支线。那对于我来讲，我其实没有专门跟某个人剧情跟完，我就是看这个人看完之后我就跟另外一个人。
你是四处游荡的鬼就 对
我是个
你不是依附在某一个角色下的背后灵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先回到刚刚小黑屋，
对对对，
小黑屋里面
他把你那个
面
罩
拿掉、因为拉我进去的是一个女性的表演者，所以他就会跟你比较。
难怪你要跟他进去是这样吗？
对，他就还是个外国人
哇好棒哦然后
他就跟你比较近距离，甚至是我觉得已经是非常贴的这样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很、
啊、这么近，
你就会很开心但是他的但你因为他就是跟你在互动的过程中，
他会讲话吗？
不会，也完全也不讲话，他就是跟你在做个可能就是肢体的一个互动我也不好表现不好描述啊。
我现在脑袋里面有很多比较不好的想象
也不会，
是不是心跳加速？一定有心跳加速吧，我要理清一下。
我会心跳加速。
有没有出汗？一定有吧，想说到底要做什么，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还是你朋友有跟你剧透他会干嘛？
没有没有，因为 不一样，因为是里面角色太多了，所以有些人被男生抓进去，有些人被女生抓进去。
哦，是哦，我还以为是都是那个女生抓。
不会不会，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被谁抓进去的，
所以你应该是等在那边，就是想被女生抓吧，你就不想被男生抓对不对？
应该可能是，因为其实说实在 我也不知道谁有小黑屋剧情，所以当下我也被抓进去，我觉得为什么我被拉进来。
哦，是哦，
对，因为
这么惊喜，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谁有这样的特殊剧情在那边。对，所以拉进去之后的最后的 ending， 他好像是给我一张纸还是一个糖果，我忘了，就是这个。但是有别人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解谜的 tips 吗？还是
但某种程度你可以想象中，就是
上面写什么
我记得是就是一个字，但对我来讲可能我不懂他在干嘛。对，这是我自己体验的小黑屋。但我朋友的小黑屋是说，就是他拉进去之后好像去用别的视角看别的东西，然后给他也是给他一个耳环还是什么的，就是给他一个小的道具，类似这样子。
所以小黑屋里面不同的人拉进去的剧情也都不一样。
不一样，他不一样的。
好有意思哦。
所以才会说你不知道你会被谁拉进去，然后触发什么剧情。因为有些人说进去里面他是被 被吓到的，就是真的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剧情，它是就是恐怖的剧情。
那你好幸运欸。
对，我觉得我还蛮 lucky 的，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对，
好有趣。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点是在于是说有一些他，因为我有一些人他会害怕，所以他们就是说如果你害怕的时候你不要，你就 眼神不要走那么前面，所以你想要被拉到小黑屋的话你可以站比较前面一点。
哦，了解。
对，
他一定会找前面的人拉嘛，不可能去拉最后面穿越重重的人群，去拉最后面的鬼。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你有，如果那个环节是要触发小黑屋，或者是你一直跟着那个角色跟得很紧的状况下，
就站大家的前面就对了。
对，你就有机会被拉进去。
哦，好有趣哦。欸，如果是我，我应该会有一点害怕欸，就拉进去。我对于那种空间，我的会先冒出来的情绪是害怕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啊。
是，
但是他完全没有
不知道
触碰到你，对不对？只是很近而已，
很近啊，他不会触碰你。
哦、oh, ，
但听说
他有对你吹气吗？
有，这个有，
真的假的？
就感觉好像在你上，因为他是要表演一个跟你讲秘密的感觉， oh, 就是、但对，可能就整个剧情来讲，他是把他知道的秘密跟你讲，所以他就是在你耳朵会有点，
天哪，好 close 哦。
对啊，对啊，嗯嗯，所以我才说他在那里面每个人触发的剧情环节不同。
那你刚刚讲的进行方式的部分，就是他故事剧情那么多，然后是可以随着你们鬼就是参与者要怎么走就怎么走的，那怎么结束？
其实他应该是我在描述更前面一点，其实应该是说他整部戏其实三个小时，而且三个小时内总共同一个剧情会轮巡三次。所以、
什么意思啊？
就是例如我现在在这个空间里面就固定会有一个剧情触发，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地方会演三次。所以你看完你看完的这个空间里面的剧情的时候，他会把道具就恢复成原状，那你当下就可以准备去别的地方。那你就等于就是你就可以去跑很多情境去跑。
他那个节奏是让大家感觉出来，哎、这场结束他又准备要进行一个新的，你们就准备要离场这样子。
对，
哦。
但基本上就是你要看的是说，有一些人是固定在这个地方驻点的角色，有些角色他是到处跑的
啊，真的哦。
对，
哎，那种好有趣哦，那种我就会想要跟着他走。
对，你就跟着他跑，所以就是要去之前，其实就有人讲你要穿着的东西是便捷跑步的，因为他们走得非常之快，
都是走楼梯就对了。
不，应该说空间平面的空间很大，他们就跑很快，但他们楼跟楼之间就是走楼梯。
哦 ，OK、OK， 就要方便走路的就对了。
对。
才能跟着到不同的地方场景去看那个故事的进行。
嗯
嗯，那你觉得这种剧你去一次感觉应该是看不完的吧，三小时，你会想要再，会让你想再进去吗？
我会想要再，其实应该是说当时他在上海在做表演的时候，其实票不是那么好买。
真的哦？
对，我也是好不容易买到一张票进去。那其实说真的，我也会想要去做二刷跟三刷，甚至我朋友有到三刷。
真的有人进去三刷？
甚至网络上有人为了看完整整个剧情，到可能就不止三刷到五刷，甚至到十刷都有可能。
哇，好惊人哦！
因为它里面每个支线你要去跟透，基本上不是说一次就可以看得完的。
嗯，它没有所谓的中场，对不对？不像我们在欣赏音乐剧还是舞台剧，它会有一个中场时间。
没有，没有，没有。
哦，哇，那三个小时其实还蛮，资讯量还蛮大的、
而且
体力
挺蛮花体力的。
是哦。
对。
那你们能拿着手机还是什么拍？
不行，不行，
不行，
他会把你手机收掉。
哦。
他会叫你不能用啦。因为基本上你就是要沉浸在这一个环境里面，
对，
所以你就会跟着人去跑，然后去感受当下，甚至去观察他当下的场景布置非常的用心，那你就会可能去观察。像我朋友二刷的时候，他不看剧情了，因为他想要看的是他的布置的细致度。
欸，这跟我，因为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看电影看影集，这跟我自己个人会二刷一部电影的心情有点像。欸，就是我了解了剧情之后，我二刷我会开始，可能是自己是影视工作者的关系，我会开始注意他 的，就是它的叙事结构，或是它的摄影技巧，还是灯光什么巴巴，就是其他不一样的部分，去欣赏它这一整部片。
嗯，
哦，还蛮有趣的哎。
对，
你觉得最吸引你的会是什么啊？就是吸引你要再二刷三刷进去的。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我看不懂，我想要去。
你看不懂？
应该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我是乱切。你就当做你是一个导演，那我自己去剪辑的时候，其实是乱切的，就是跟这个角色跟完之后，我切另外一个角色，所以对我来讲，我的故事结构其实是破碎的。我可能每层楼、每个角色、每个场景，我都有跟到，但是我因为我不是一个人的角色跟到完，所以我只知道的是他的一个人的小故事，
都很片段片段。
对，
那你有办法拼凑出，就是在你这个三小时的体验里面拼凑出一个大概怎么样的故事的剧情的架构吗？
我只知道说当下这个场景，但这个场景跟另外场景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连贯。
哦，
例如说我有跟到说马克白的夫妇他们在浴室的，或者是我在他们的房间的一个比较亲热的戏码，但
哇是哦，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戏码就是他们在浴室里面洗澡，你就会但这个故事之间的关系，
真的洗吗？
他们其实就穿着，其实也就穿比较薄一点的衣服在洗，其实你就可以很近距离在看，但他们洗其实还是有一点舞蹈的动作，你就觉得是他的张力非常的大。
嗯，
但你会觉得很好笑的是，感觉很多人在看一个人洗澡。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很棒。对，
你觉得张力很大是因为他有舞蹈动作什么的吗？
其实就是
就没有那么近距离看过这么近的表演，是不是？还是
应该是说近距离是一回事，另外一个地方是他的情绪给的很完整，因为你近距离的看，你的情绪感受度是非常之大。他们可能在争执，在吵架，或者是他们在很悠闲的在对话，这种的情绪感受度是非常的直接，可能比电视剧或者是比我们一般的舞台剧，有距离的舞台剧还要再更直接一点。
对，就活生生的一个表演就在你眼前咫尺之处，就很近，你伸手搞不好也摸得到的，对不对？只是不能摸，真的摸。
对对对，你就感觉就看到
第一现场，案发第一现场那种感觉，
你就看到好像这有人在那边打架，或者是有人在你前面，他们突然就在亲热起来，这种感觉，你就觉得说非常的直接的情绪的对应这样子。那回到刚刚讲会不要二刷的原因，是因为我会，如果我下次有机会去的话，我应该会选择是说跟着某一个特定的角色，可能是把他的支线跟完，而不是想说，因为我那时候习惯是说我跟着这个支线，可能两个主角他们吵完架然后又离开的时候，我跟着又从 A 换到 B， 所以我对于那个角色的心路历程没有那么完整的了解。
哦，
就变得一直在切。
嗯，
所以变成是说我的故事节奏是破碎。那如果我二刷的话，会想说先把主线轴跟完这样子。
OK， 就比较策略性一点，知道说哎、欸，把这个人的整个故事架构跟完，可能下次再来换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架构这样。
对，
嗯，好有趣哦。
但是我觉得更奇妙的是说，他们说同一个角色你下一次看不会是同一个人表演。
哦，他们会换其他人来演那个角色，是不是？
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
那有可能又会不一样哦。
对啊，所以才说天哪，这样到底要赚多少人的钱啊。
真的，就你每一次进去都是一次独特的体验耶、欸嗯、就是不会常常一样。
是的。
哦，太有趣了。其实我觉得沉浸式的体验正在渐渐改变我们的生活、欸、就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整个表演，尤其是表演这一块，它的整个产业我觉得有更新的发展。就像刚刚 Wilson 他提到的经验，其实最明显就是在活动啊展览业的应用场景上都会有用到沉浸式体验这一块。那我个人觉得很成功的沉浸式体验，它其实可以 提供使用者他们在既有的互动上面又有更饱满的感官上的响应，我觉得就是感官上的那个触发的那些感受是更深刻的。所以其实讲到体验，我们就会去提到感官。所以说到感官，欸，不禁让我想要提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知道我前阵子怀孕，就是怀孕期间、那因为生理荷尔蒙的变化，所以我能感受到一些真的跟我 一般日常的时候很不一样的五感的体验。我觉得好奇妙耶，让 Wilson 猜一下好了。因为他是男生，他没有怀孕的经验，让他猜猜看，就是我经历了哪两种很独特的感官上的变化。五感不就视觉嘛，听觉、嗅觉、触觉跟味觉。你猜，
我觉得
哪两种很不一样？
我觉得普遍来讲应该就是吃的那个对吃
味觉，
对对对，对吃的要求或者感受度不一样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最明显的。
嗯哼，应该会听到一些女性朋友在分享， 对， 对不对？
就是什么要吃酸的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应该是吃的口味变了。
嗯嗯嗯。
那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是五感的话，五感是哪些？我想一下哦。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跟味觉。你刚刚讲味觉吗？
我觉得听觉。
哦，听觉上吗？会变更敏锐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听的，对，应该是更敏锐，甚至可能更敏感吧。
更敏感，
对。
哦，这也是有可能的。我好像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听觉上有一些，就是会注意到一些更细微的声音。不过在我个人，我自己个人上，因为每个人的生理变化不太一样，我自己个人上，你刚刚讲一个有讲对，就是一个是味觉，就是我觉得原本我认为就是吃进去，我原本很喜欢很好吃的东西，整个味道都糟践了。就像那个我去早餐店，我其实很喜欢，就是我自己很喜欢那个重口味的那个铁板面，有时候就是心情好的时候，那是我心情好的时候会吃的食物，就是来个铁板面，然后配个冰的或热的红茶或奶茶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我以前去早餐店吃，我大概都只需要就是十分钟十来分钟，我就可以把我那盘面就吃掉了。但是我那一次去吃的时候伤心到一个极点，就是我就很想要举手问一下老板，就是老板，你那天的食物是不是少了一个什么味道？就是他们那个明明都是调味包调好，下去就炒一炒这样，对。但我就觉得我那一盘面好像上面盖了一层什么东西，就是少一味，你知道吗？就是整个舌头吃进去的那个感觉就是不对，就是不对。所以我那天我又不想浪费食物，所以我那天吃那一盘面，我吃了大概将近就是二十几分钟，快半小时，看有多痛苦。
那你后来对于在这个吃的上面，你有找到是少了某一味，是那是哪一味，或者是
我真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味耶？你知道我整个怀孕期间，我重新了摸索，我觉得好吃的食物清单耶，真的是很惊人。
好吃的是哪些？
就是越清淡的越好吃啊，就是不能吃重口味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就重口味的吃下去，因为我们那个口腔就是孕妇的口腔环境，有一种状况是她的嘴巴。你整个口腔就是你刷的再干净，你就是会闻到一点血的味道。我牙龈没有在流血哦，但是就是你的整个口腔都很像有铁锈的味道，那很可怕耶。就是对啊，就是再好吃的食物，就是它的重口味的东西进来去碰到那个铁锈味，就是
这样
就变了。
这样是不是有点像是我们在看牙医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啊？
啊，很像那个味道，对，很像，很像去看牙医的时候，就是清洗牙龈啊，
对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的那个味道，你就想象你平常在吃东西的时候，大概就是都混合的那个味道，这样，真的很不 OK 欸。就我后来就慢慢摸索，发现啊，原来我吃清淡的食物，就是比较能就是好好的吃进去，
综合掉那个味道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比较能吃到食物原本的味道。嗯，所以调味越重的，反而就是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那个食物的味道。
那你另外一个感觉、感官是什么东西改变了？
哦，另外这个我自己也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就是透过怀孕的时候去感受到这件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嗅觉上变灵敏非常非常多。我老公说我很像气毒犬，就我就觉得那应该是气毒犬的程度。就是为什么有些小狗他们可以被训练成气毒犬，他们就是嗅觉那一块有被特别的训练过。那我觉得我会知道我的嗅觉有变得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拿来跟我老公做比较。就是像我原本闻到烟味啊，因为我不抽烟，然后我老公也不抽烟，所以其实我们对烟味本来就很敏感，就是有风飘过来的话绝对就会闻到。但是我那时候闻到的程度是，我都可以比我老公就是提前5到6秒 闻到这个味道，我就先问他说，就我闻到了，我问他说，欸，某某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就先嗅一下，然后有吗，然后说，欸，好像有耶，欸，就是但 他好像有，我早就已经不知道已经闻到哪边去了这样子，我才发现，欸，以前你不会这样啊，那为什么我怀孕之后有这样的差异。我后来又在验证，是因为我走在路上，我连以前我闻不到的水沟的味道我也闻得到了，就觉得有点离谱，就是那种感觉很像是，就是我们走在路上，我们不可能就是会，除非你蹲下来去绑鞋带什么，你才会跟那个水沟比较靠近嘛，可能就才会闻到一点水沟的味道。我讲的水沟不是那种就里面本来就很臭那种，是一般的水沟哦。
你怎么 我
讲的是一般的水沟哦，
你怎么分辨得出来那个味道是来自于水沟啊？
就是水沟味道没有变啊，就是嗅觉，我的嗅觉没有变，但我味觉上虽然有变，但是我嗅觉上还是属于原本的嗅觉，只是变灵敏而已，
就是，更能分辨出很细致差别的味道。
对对，就是你会闻到那个空气里面就是有一股不对的氛围。
那你对这样的情况来讲，有没有感觉到不适应或者是容易烦躁？
超级不舒服。哎，烦躁感有耶，欸，我觉得你有讲对，就是你会觉得好烦，就是突然好像你的世界，就是你的五感，就是在你嗅觉这一块好像被就是大量的就是开关，就是像那音量键，就是把它往上提这样子，
所以敏感度 提高非常之高，
大大提高，就是烦躁感也大大提高。我就想为什么那些狗可以这么自在闻那些味道，我怎么没有办法，像那个油烟管的那个味道也是特别刺激啊。
所以是那些不让人不舒服的味道，你的敏锐度高，所以它的不舒服感提高了。
提高。
那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是你闻起来舒服的？
香味没有，
没有，
香味反而没有提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对臭的忍受度降低了。
哇靠，哇塞，差点爆粗口。
真的很可怕，那阵子出门，就幸好前阵子就 COVID-19, 所以就大家就是口罩都戴着，所以可以稍微遮盖一下。要不然真的是，哇，我真的觉得好可怕哦。但我就忍不住会想要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啦，就是在我现在来看，就是已经经过了嘛，就是正面一点，要不然当时是很负面的，如果要我再经历一次，我真的会好好考虑一下。
欸，所以那我会可以了解说，其实因为这是人的一个感官的改变的过程中，你必须要先去跟他共处吗？还是说怎么样去克服它？
我觉得就是
还是就放得过且过，反正味道久了就习惯了。
会试图想要做一些转变，像水沟，你说水沟那些的话，就能避就避啊，就尽量避开嘛。那烟味避不掉啊，有时候就是可能你住家的周边就是有人在抽烟或者什么的，像有些人很没有公德心，他会在浴室里面抽啊，可是浴室里面他就是会有那种就是通风嘛，
残留的味道，
对，然后我就会，我自己本身会用点熏香，我就好啊，我用熏香跟你斗，我就拿熏香进去厕所里面就是熏它。就是熏香那味道至少是我觉得舒服的，或是我自己在室内点一点精油。
那戴口罩会降低这种不适感吗？
我觉得只有降一些些而已，就是还是挡不太住那个味道，在我怀孕期间啦，但是怀孕过后我觉得我的嗅觉又钝化了，就是回到一般人。嗯，对，就我觉得我那时候怀孕期间真的也很适合去当就是气毒人员。就是气毒人员，对啊，就觉得哇，那些狗狗我忍不住会去想，就是会不会其实我们的嗅觉，就是其他的感官，其实在很遥远的过去，我们其实或许跟小狗一样灵敏。欸，我不禁会这样子去想。所以其实我相信我们原本人类搞不好其实五感是发展的很平均的，在很遥远的过去，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视觉主导的一个世界。
嗯，我觉得应该是说现阶段的我们因为社会科技的进步，然后导致我们依赖某一个感官能力，那相对来讲就会让某个能力钝化。就像你刚刚讲的，因为现在不管是手机或者是电视，它其实已经让我们快速提高我们自己的一个知识度，所以我们会用眼睛去 等相当于是视觉先去了解这整个的过程。
对，就声光效果嘛。
对，
你去看看电影或是看剧场或什么，它都先用声光来吸引你。
对，
就其实就是某部分，其实我觉得它会用声光也是因为我们就是现在感官上
太容易被抓住眼睛了。
对，也是这两个就是发展的可能是比较好一点的。我有查到一个很有趣的数据，我想跟你分享。其实随着科技发展啊，就是在我们的眼球跟视觉以外的感官应用比例，老实说真的非常低。就像我们感官世界好像被束缚在就是只有，我会把它形容成单调了啦，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只有视觉跟听觉而已，好像就很单调。然后日本的一个色彩学的一个学者野村顺一，他在1996年的时候，他有发表一本著作，他在讲颜色秘密。可是他里面有提到五感的这样的一个感官的机能的比例，他做过一个调查，很好玩哦。我觉得这也是蛮符合我们刚刚讲的，他的视觉比例是 87%， 就是我们在运用五感上面视觉有 87%， 听觉的部分竟然只掉到剩 7% 而已，然后触觉又更少，触觉 3%， 嗅觉 2%， 味觉只有 1%， 真的很惊人耶。就我看这个数据我觉得还蛮讶异的，就是视觉有高到这么高，然后味觉低到这么低，这样不知道 Wilson 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的过程也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先回到我们的幼儿时期，或者是在看一个幼儿小朋友他们在成长过程，他一开始可能来自于声音，到后面眼睛看得到之后变成所谓的色块，但是他在无法在做任何行动的过程中，他只能依赖眼睛跟耳朵这件事情。
对，
那但是在过程中当他可以爬行或者是抓东西的时候，应该就来自于所谓的触觉了。触觉，
对，
他可能去摸这东西，但在摸的过程中小朋友他会很直接的把东西往嘴里塞，但我觉得有趣是为什么，
这是很自然的生理反应了。
但是因为你 往嘴巴塞的过程中，其实你是在体验，用嘴巴去体验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
对，其实我也很好奇，就小宝宝 没办法被访问，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类的相关研究，他到底放到嘴巴是想要知道他的味道，还是想要用舌头去感受他的什么。
嗯，这是蛮有趣的一个过程。
对啊对啊，嗯，我觉得就是其实像我们长大了之后，其实就是我们在体验五感的各种过程，其实伴随着是我们的经验嘛。
嗯，
就是小时候像刚刚 Wilson 提到的是小时候的一个成长历程的一个建构这个世界的一个想象的一个过程，那我们长大之后就会在判别这些东西的时候会伴随我们自己各自原本的经验，还有一些是比较细微，就像我提到我怀孕的时候荷尔蒙的变化产生的差异化的体验。对啊，所以其实发展出来就会都很不一样，就每个人的体验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查到资料，就是在台湾有一间就是致力于发展五感设计体验的公司，它就是其实就在做刚 Wilson 提到的那个就是沉浸式的相关的活动，他们就是专门在设计这样的活动。这间公司它叫惊喜制造，它是 Surprise Lab。 欸，这间公司还蛮好玩的，它是一个就是出没时间和地点都没有办法预测的一个体验的制造商，好像也很符合它的风格哦。就是没有它的一个既定的一个就不像我们想的一般的公司的行号，就是有一个就是固定的办公室，然后固定的工作时间地点。
对，
它是一个就是给你 surprise 就对了。所以它主要是在透过沉浸式的设计，然后翻转生活中我们很习以为常的人事物，然后让大家亲身的体验在其中，挖掘属于你自己的惊喜。那他们其实是在2016年的时候推出来的，然后他们到2020年其实陆续推出了五项沉浸式体验的作品，而且他们都是那种快闪型的，就是期间限定的，就你错过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这样子。然后他过去的作品或许有些人有参加过吧，像是明日俱乐部、微醺大饭店、一人餐桌、无光晚餐。欸，其实无光晚餐那时候他们有做一些行销，我那时候知道这个活动。欸，你知道 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吗？
我有
无光晚餐，
我有看到，但那个时候刚好在上海，就蛮好奇他的无光晚餐是怎样去进行的，因为我猜跟名字应该就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见到所谓的你所在的环境的这个状况
下，它就是抹去了你的视觉的部分的一个感官的晚餐、嗯、不过它就不太像那个就是你去参加的那个秀的那个部分，它前面会有一些引导的，就让你进入这个情境之前的引导的那个指引啦，会跟你讲要注意什么啊、嗯、或是你可能会遇到什么，这样子会让你不会那么惊吓，不然就是完全没有光也是蛮可怕的。对，那它的进行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就是它其实就让你体验一个就是全黑无光的一个用餐环境，它试图要去剥夺你日常所很仰赖的视觉，然后让就是参与者这些用餐者他可以透过就是带着夜视镜的那些服务员，他们是带着夜视镜在服务你的，就帮你上餐，然后他们会用很戏剧感知的方式去引导你去打开你视觉之外的感官，就包括你到底要怎么样拿那些食物啊，怎么样切啊，然后你如何嗅觉就是去闻那个食物，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你吃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你怎么闻，然后你怎么拿，你怎么吃，然后对，就是你那个体验美食的那个过程其实就变得很不一样了，因为我们通常被冲击的都是先上桌的那个视觉的部分。
这会让我想到是不是像恐怖箱的感觉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状况下，
哎、欸，可是哦，你说像那个电视上那个
综艺节
目的
恐
怖箱
吗？
但它是先让你，它剥夺了你的视觉，先让你。
所以我们假装我们看不到东西的状况下，你会怎么去进行这个晚餐？你只能先摸啊，
先
或者是听他的指引吗？听到他叫你往左边摸，拿那个叉子，
我觉得有可能
往右一点，右两点，这样去切它吗？
就很可惜我没参加过，我在猜他应该是引导你，会让你有一个想象，就是哪里有什么，要不然你如果随便乱挥的话，因为他一定有酒啊还是酒杯什么的，你乱挥一定是把那些东西都打掉的。对，他或许他是引导你，就是哎、欸、你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右手边有一只刀子，你可以拿起来做什么之类的，
挺有趣的。
对啊，就其实还蛮有趣的，所以少了视觉的主导，你会用很不一样的方式去展开你接下来的行动，就是在你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对啊，所以其实它就可以延伸出就是不同的感官体验啦。那我觉得很好玩欸，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是还蛮吸引我的，就是它可以跳脱就是很单一很过去经验的那种框架式的感受，可以让你去借由 不同的感官刺激，让你去体验到感受到那个产品跟服务不一样的部分。欸，我就其实会有点好奇，就像你觉得现代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大概是怎么进行的啊？我们讲讲各自家里的好不好，我觉得应该就会有点不一样的欸。
我们家的话大概就是看电视去展开这一段晚餐，
配电视吃是不是？
对，
配新闻吃吗？
不完全是新闻，可能是一些所谓的综艺节目或者是电视剧
啊。真的哦？
对，
所以电视剧会以谁的为主？爸爸妈妈的吗？还是因为你还有兄弟姐妹嘛，那么多人，以谁的为主啊？还是他就只是个陪衬？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的用餐时间可能是在6点到7点，那以周末来讲，晚上这个时候就会有个综艺节目，非常的下饭。
周末是大是老人家看的吗？
也蛮久的综艺节目，
该不会是什么综艺大集合啊什么之类的吗？
是天才冲冲冲
哦，还不错啊，我觉得吃饭配那个看还不错啊，
就蛮娱乐的，在吃这个晚餐。
所以你们的视觉上其实是分给电视的。
对，然后大家就会可能边吃边说这个剧情的好笑这样子。
哦，所以菜就是桌上的菜肴跟吃那个是比较，
应该是前面像我妈煮完的过程中慢慢在上菜，可能就会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哪里买的多少钱，类似这样在讲。
对对对，妈妈都会讲啊。
对，那讲的过程我们就会说哦好知道了
好冷淡就说好知道了这样
但像我们在看，就讲昨天用餐好了，像我可能我们在吃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在看电视，那我妈可能也会故意说这道菜吃的怎么样怎么样，好不好吃？那就像就我们就会说嗯好吃，类似这样的大概的一个反馈啦。但是这个反馈之后，就是可能这道菜大概就是会连续出现到我们吃腻。
真的假的？
对，就会说怎么又是他？
就你妈就下一次还是会煮一样的菜出来给你们就对了，
因为我们说
好吃，因为你们给他好评。
对，
那你所以等一下，我有点搞不懂你现在这个情绪，所以是你是希望他可以不用就是重复出现那么多次，是不是？
对啊，因为好吃的东西吃久了你都有点腻啊。所以昨天刚好我弟的女朋友来，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能说好吃，你再说好吃的话我们大概就是
这样。他很为难欸，就是你要被问了还是要讲点感受啊。
所以昨天就很尴尬，好不好吃，然后我弟讲这句话之后就说还好。
那就直接回你妈。那你妈脸色怎么？
但其实就是还不错吃，就是很好，但为了不要让他常常出现
哦。所以你没有辨别出来，如果真的讲好吃的话他有可能会再出现，就讲OK 啦，就还好，可以啦，这样。
但基本上我们也就是不会那么冷漠的，还不错啊，就是好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会跟他讲说，我们也没有想说每天都吃到它。
所以你们餐桌上是会配电视的。其实因为我现在嫁了，我以前在我的娘家也是会配电视看的。我们通常就是配新闻，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用餐时间就六七点嘛，所以那时候就是重要的午晚间新闻的时间，就是 follow 一下今天的大事这样子，我们就通常就会配新闻看。对，然后我算有经历两种不同的城市，就是我嫁到我先生这边，他们家其实是不看电视的哇哦。所以我刚来吃的时候，因为就是结婚前就有一起吃过饭了，然后所以知道他们是不配电视看的。那时候我记得我一开始要跟他们吃的时候，我心里会想，这样吃饭的时候不会很干吗？
会很尴尬，我到底
就很 dry， 就是没有什么。我想说，那他们会放音乐吗？也没有就是他们就是很专心的吃饭，
享受当下的食物美味。
对，然后我婆婆也是很可爱的那种人，就是跟你妈妈一样，她也会说介绍一下，就是她今天买的这个食物是去哪里买的，然后怎么样的新鲜，然后他自己觉得怎样的好吃，或是老板娘怎样的推荐。对，那因为我还蛮喜欢，其实我算是蛮喜欢吃东西的，然后我自己在家里也是有开火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婆婆买的食材的部分跟我自己买的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差别，我是分得出来的。像她买的就是她有时候会到有机店买，那确实有机店的食物有的制作起来它是比较费工的，那吃起来确实会是跟一般的食物上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异，我就会吃得出来。我就说妈，你这个是在哪里买的，什么怎么那么好吃这样。他就会开始说他是在哪边买的啊，怎样的，就会有一些互动。那他们不看电视的话，基本上他们专心吃饭，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大家都长大了，所以其实就是会聚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家人聚在一起时间不多，其实透过那个场合大家会开始会揭露自己最近做了什么事，或是看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或是什么的。对，所以除了讲食物之外也会讲彼此的生活，
那
所以还是有交流。可是我们那个餐桌上如果出现了就是我小姑的小孩的话，我们就会尽量就是大家就不讲话，因为你知道小孩子的专注度不好，他没有办法同时就是分心。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都被分心了，所以你说你们家是有视觉上的就是被分出去嘛，所以你可能就不会那么专注，你就是夹了食物然后就是眼睛，对，眼睛都是在盯电视然后嘴巴在吃这样。但是我在我公婆家就是少了电视那一块，我会比较专注的就是在看每个人，然后大家讲话谁讲话就看谁嘛，那你吃东西就是看食物然后夹就是吃，所以在吃的那一块我觉得有比较深的体验，就是可以让自己就是好好的去把那个食物吃进去的那个味道，我可以去比较有完整的感受，我认为就比起配电视吃。
我在想，这种感受是不是有点像是我们跟朋友去外面餐厅去吃饭那种感觉？因为你跟朋友吃外面餐厅吃饭的时候，
哦，对耶，没
有
电视耶，
而且
对耶，对耶，
而且之过程中我们曾经经历过有手机，大家边吃饭边滑手机，然后曾经有一度大家惨仗到手机要收掉，因为它会干扰我们跟朋友之间的一个连结。
欸，真的吗？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我跟我自己的弟弟亲弟弟差一轮，他们年轻的小朋友出去吃饭是，就你在外面也看得到，就是有些人他们是即便跟朋友出去了，他们还是各自玩各自的手机，在吃各自的，欸，就都是在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手机。我觉得那种景象也好特别哦，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
我没有办法跟朋友出来吃饭然后他给我滑手机
啊。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跟我出来吃饭你滑手机，那干嘛为什么要找我跟你出来吃饭？因为这是一个就是一起出来吃饭，就是我们想要交流。那
我在猜那个有可能跟他们朋友的出来吃饭的结构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讲的吃饭，我们比较是那种，因为我们现在都出社会了，我们会约吃饭的朋友其实不是日常生活中会见到的人，或是同一个办公室的朋友。
嗯
嗯，我们都是那种就是好一阵子没见面的，要 follow 彼此近况，要 update 就是大家生活的。
所以现在年轻人他们都是，
欸，怎么办，这样好老哦。没有，
我懂 IG
有我有在用 IG。 就是我弟他们是那种就是，哎，欸，不是哎，欸，可是就很好玩。我下次问问他好了，我真的也很好奇，就是你们大家人都出来了，就是他们还是在群组里面讲话，欸，哎，就是用群组里面讲话，他们懒得动口，他们宁愿动手，在那边手机在那边打打打打字这样子。
我蛮好奇，毛打什么的？
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手机里面打 LINE
是传贴图吗？
就是他在那边打字，里面的那些人也都在。
现场的人在 LINE 里面。
对啊对啊，就会现场。哎，欸，我说哇哦，那你干嘛不用讲话就好？他说嗯，可是因为他在弄他自己的手机，在玩什么，在看什么啊啊，我就用这样传讯息给他。
嗯，
很有趣吧？
我不懂，
我觉得这思维他很有趣。
我不懂，
真的。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所以其实现代人一起吃饭，对啊，就是大家运用感官的程度很不一样，真的。对，那你觉得你自己，假设是你自己在参与就是无光晚餐的时候，你会产生哪些想象，或是你会注意什么啊？你觉得你自己会产生的情绪是什么？你刚刚讲的恐怖相，所以你就会往恐怖那个方面去发展。
因为人在一个未知或者是不可知的一个环境下，会有一个恐惧感，就像你刚刚讲被抓到小黑屋，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会害怕。那我在这个当下，在这个，
可是我觉得那很看人欸，我自己是会害怕了，但是
因为
你是害怕吗？
因为你现在是在一个没有看，因为现在是要吃东西，那你在吃东西的过程中，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会到你嘴巴里面，那你就像我想象中是，我会拿叉子吗？我拿叉子我可能叉不到东西耶，那我这个晚餐到底还要不要吃啊？
哦，oh，
那我要怎么吃？
欸，你想跟我就想不一样，我想说会不会叉到活章鱼之类，就像章那个韩国嘛，我就吃进去那个东西会不会跳啊？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真的不想拿任何的道具，我可能会想要
用手吗？
对，因为我会
觉得这么原始，
因为我觉得你这样才摸得到它，然后你摸的时候才有触觉，看它是湿的还是干的。
哦，oh，你想要体验那个触觉，
然后你去摸它的形状。
欸，那你蛮勇敢，你蛮勇敢的。欸，我会想要就是隔着餐具插它，
但你可能插不到。欸，
你这样好原始人哦。欸，插不到是一回事啊，插不到没关系，我再插第二次就好，我怎么要用手去碰它？你手去碰的时候会有很多感觉，就是包含那个触觉之外，还会感受到它的冷热或什么的，会有很多。欸，
可能摸到汤，哦，烫到。
搞不好。对啊啊，好刺激哦。欸，你的想法就跟我不一样。欸，
对啊。嗯，
我觉得你还蛮勇敢的。
因为我想要掌握出我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当你摸出它的形状，你可能才有第一个预期感它是什么味道。
哦，可以降低你的某种不确定性。
对啊。
哦，所以你觉得与其就是插到那个东西要拿来救口，你觉得
我
先
摸出来。
好有趣哦。
那你呢？那你这样插的过程中，
这我想一下哦，就是我抓到那个食物了，
你可能连叉子都摸不到。
我好，我们先假设我查到食物了，我要拿来救口前，我应该会先闻，我会先去启动我的嗅觉的部分，我先闻一下，因为我相信我鼻子，就是我应该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是先闻一下那是什么，然后再来，我应该不会马上救口，我应该会用舌头舔一下，对，就确认一下它冷热啊，或是它的滋味的部分，然后再好好的吃，或是我可能问一下我朋友吧，哎、欸，那到底是什么？就两个人插的东西不一样了，对啊，就吃饭会变得很小心翼翼，有没有？
会蛮有趣的，我觉得这样吃饭过程中多了一个探索。
啊、嗯嗯，其实好像还蛮有趣味的啦。
对，
就是会让原本很平凡无奇的一餐，然后就变得就是很刺激这样子。
但同时吃完之后，可能跟朋友会多了更多的话题性。
我觉得会哦、啊、你是说跟去交流就去到现场的朋友吗？
对，就是就像你刚刚会问他说、欸、你怎么吃的，或者是你吃到当下的感觉、
欸、但是你知道吗，我就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做过相关评论，他说他觉得吃到后面就是他觉得他其实就是吃的就是也是一般的东西而已，那我就自己在家里关灯自己吃就好了，为什么我要来这边就是这样子吃？但是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感受，他们还有一些现场氛围的营造或是相关的服务啦。
我相信应该是说他可能会不会有环境的味道或者是听觉上面的音
乐、欸、要不要下次你来我们家，然后我们就
你们帮我准备一个无光的晚餐，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不觉得这样也很有趣吗？
那我觉得可能要戴面罩
会忍不住想要看是不是？
因为其实我说实在的，我好奇它的无光到底是多无光，因为人的视觉在一个黑暗的地方久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你的视觉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隐息的形体、
哦、就像我们半夜如果灯全暗睡起来，然后其实会有一点点，对对对 对
啊，所以我好奇它的无光到底是多无光
哦。可是那样你也看不太，你觉得你视觉有强到那么强吗？
你至少近距离的东西你可能拿近一点
哦，有可能啦，会看得到那个
这是条鱼
形状
鱼有刺要小心吃。
好，那我下次准备面罩给你好不好、
这么刺激。
对啊，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其实好像也不一定要花钱哦，就是在家里自己大家就是
多点情
趣、啊、有生活乐趣一点。
对啊
对啊，所以你妈就可以说啊，你们就可以问你们很多问题了。
这个吃的是几元？
几元？
天哪，这好伤人啊！
但是如果猜对的话，就下次会再出现这样，猜错就没有了。对啊，所以他这间公司其实就是他们最近刚办完一场，就是他们之前的作品，就微醺大饭店。他这个是沉浸式的剧场，我就是跟 Wilson 去。就是在上海的时候体验的那个有一点类似啦，就是它有故事有表演有互动，但是它的是好像是可以摸那些人的，因为它不是像就是参与者的设定上是客人，它不是像就是你去参与的那个就是你们是 ghost 这样，就是不是属于里面的一部分的角色，所以你在现场就是可以吃得到喝得到，就是可以喝酒，对，然后它不完全是走入影像世界的，就是你真的就是身临其境，那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那他们设计的这个微醺大饭店，它结合了剧场表演，然后里面有音乐有调酒还有小点心给你吃，所以其实那个氛围还蛮不错的。然后大家参与者就是被设定成就是80年代的复古穿着，它就是要你穿的就类似80年代那样子，然后你去现场就是也是要走来走去，所以也是要穿就是好走路的那种鞋子这样子。那你就会去到他的开幕酒会，那他整个游戏时间是120分钟，两小时、哦、比较短，
用餐时间也两小时啊、
欸、真的耶真的就两小时的时间，然后有7个角色会穿梭就是古今的台湾，就是带你就是跨进一个时空裂缝的一个饭店吧。那你在喝下这3杯特制店家给你的调酒的时候，你就是在微醺的过程中抵达过去，其实还蛮有趣的。我觉得现在这种就是某种程度它其实就是打破了剧场舞台和观众之间的一个
距离
和界限、嗯、对对对，就是其实拉得很近、欸、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上海的那个体验，那个就是表演者就是活生生的在你眼前，就是 非常的靠近了，那完全就是沉浸式的一种感受。就是你有办法再具体描述一下那种感觉吗？就是
我觉得就像是，如果是说像是 Slim No More 这个角色来讲，其实某种程度你会是一个上帝视角，甚至你可能就是一个导演去看这个环境，你想要看哪个地方。因为从电视剧或者是舞台剧，其实某种程度你是被制约看某个地方或者是这个角色的故事。
对，
但你在 Slim No More 是你是可以切视角去看。但是像现在我想象中的目前的这一个
微醺大饭店，
微醺大饭店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变成是里面的一个角色，你变成从我刚刚讲的，我们从观众到导演到你现在是个演员，因为你参与在其中的过程中，你跟别人的互动，你跟主角的互动，都可能会是一个新的火花或者是新的触点。
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问题在节目的最后我蛮想抛出来让大家想一想的，就是听众朋友，你们是用什么在感受你的生活呢？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我觉得很大量的就是我们一直都在用手机在沟通，就是你就一直在那边滑，就是 everywhere every time， 就是无时无刻，你就是除了你做你工作上的事情以外，或是跟人家沟通讲话之外，你就是在滑你的手机，你就是在看那些好朋友的贴文啊或什么，然后你要不然就是你就把你的眼睛就移到电视网络上看各类的影像资讯，听各种音乐。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可惜，就是都没有好好去注意周边的人事物在进行的变化。你知道像是什么吗？像是因为我怀孕期间其实有一段待产期嘛，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工作，我自己个人就是看太多那些视觉的东西会觉得很乏，然后声音运用太多其实会很乏，所以我就像我自己，我就很喜欢就是在下过雨后，我就能感觉到那些植物啊、绿地、草皮它的味道，其实在下雨过后其实是会就随着空气蒸发出来，
有那种空气土味或者是草味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你就发觉那个味道好凸显哦，就是很清新这样子，像那个味道就会很吸引我。或是公园里面的虫鸣鸟叫声啊，甚至是街道上我们在等公车的时候旁边就会有树啊，你有没有去摸过那个树皮？对啊，就是看一下那个树皮长怎样，它那个粗糙的外表，或者是你有好好的用你自己的味蕾去享受品尝一顿食物的美味，在没有其他周边的电视或是看其他的人，你就是专心的你自己一个人，然后吃着你碗里的食物，感受食物放到你嘴巴的味道，或是看着那个食物的那种体验，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很独一无二的，就是每个人都很不一样。然后你在吃这个食物，你自己在体验这个食物的过程，你是就先后顺序的差异，其实都会造成不一样的差异的感受。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像人家讲的，回到所谓的享受当下，就是当下这刻去深刻的体会这个地方的不管是环境、声光、触觉、味道，它都会让你留下。
我觉得是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被太多外在的很多因素干扰，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容易分心，就是这个过程就可以让你回到一个比较专一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像我们今天介绍了几个就是运用了五感啊和沉浸式体验的这些展演活动，其实就让你就是特定进到某一个空间去专注的感受这个现场给你的各种五感的刺激。所以其实或许啦，我就是觉得有时候或许不必花什么钱，就是你要开启你自己的五感，生活周遭是可以做到的啦，说实在的。对，就不一定要花大钱好不好，但是有时候去感受一下这种剧场式的其实有不一样的刺激，那我相信其实丰富了自己的五感，就是你的生命经验其实会更加的充实，就是生活会变得很有趣啊。而且你看像你刚刚 Wilson 说的，跟朋友会有不一样的聊天的话题，所以其实很感谢今天 Wilson 来到节目一起做这个有趣的话题讨论。
也谢谢林瑜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这样的经验，希望对大家来说也有新的火花。
下一次还要来哦，就有机会再找你来，感觉可以聊的东西很多。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我是林瑜，我们下次见咯。